这就是和巴比伦有关系。那么他是坐在量器中，就是说他掌管了这个量器，他掌管了这个量器。然后神就用一个铅片躺在他的上面，就是把它封住。这个意思就是说，不许他在犹大地，在神的地方来做这些事情，不许他。所以啊，我提醒一件事情，我知道现在我听说有个弟兄姊妹去做传销推销生意，是最好到教会里面去推销，这就是错。这弟兄姊妹中间推销是错。啊，有的人说我多认识一点弟兄姊妹，那我就好把生意做好，我就去推销，这个目的是错的，不应该这样做。因为我们认识弟兄姊妹，为的是敬拜神，我们在主里面交通，不能把生意的东西带到教会里面，带到弟兄姊妹中间去，这个是不好的。那么第一个量器是代表商业，是代表罪恶的东西，神把它砍住了，就是要不能够在犹大地，在神的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出来。那么另外看有两个不能出来，这两个不能的字法，一个官僚的字法，官僚这个字，这个僚是不接近人的。这个我们可以读一读圣经新闻中第一季十一章，十三节，第一季十一章十三节，第一季十一章十三节，全鸟中你们当一位可憎不可吃的，乃是雕狗头雕、红头雕，是自己摇音小音与其类。我们再读十九节，冠六十与其类，就是冠这个鸟是不干净的、不洁净的，你这个人不能吃的。那这里有两个妇人，他们翅膀用冠鸟的翅膀，那个意思就是不洁净的。他们为什么有冠鸟的翅膀？冠鸟这个鸟是比较大的鸟，飞起来很有力量的，所以他们把量器抬起来悬在天地中间，原来没有一个悬子，就是在天地中间飞，意思就是说这一种罪恶，这种商业中的罪恶，它是要在不但在地上有，在天上有的，发展到天上去了啊，发展天上。那么你说天上怎么有生意啊？天上可不可以做生意了？就是在撒旦的那个权势下有的，有的。所以以后还要发展到天上去。今天我们看，大家都可以看见，在科学上面发展，那就不知道以后月球上可不可以做生意？可能以后月球上有人没有去做生意，都会往上面发展，啊，天上见。翅膀中有风，而且飞得很快，这个商业的信息现在是快得不得了，像风一样的商业的信息。今天股票美国的股票下降了，马上报纸出来，快得不得了，对不对？哪里的股票怎么样，快得不得了啊！这都是受到商业的问题，这个信息，这是像风这样的把它提起来。第十节，我问应我说话的天使说，他们要将量器抬到哪里去呢？他对我说要往次哪里去，意思就是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说不能这个量器不能摆在耶路撒冷，神不要这个东西，所以要把它抬到次哪里，就是巴比伦去。第二个意思就是说巴比伦将来要成为经济的中心，要成为经济的中心，那就是刚刚我们读的启示录的那里告诉我们巴比伦要成为一个经济的中心。所以我们看现在圣经里这些预言呢，就是非常可靠的， 看呢，我们再把启示录啊，我们再读第一点。我们请读第十三章。第十一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有两脚，一种羊羔，说话好像人。他在同一个兽面前施行同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带了死伤医好的同一个兽，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上降在地上。他因赐给他权柄和受命的人心，其实就离火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他受刀杖和活着的兽做个像，因为有权柄赐给他在受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在所有不带受像的人都被杀害。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穷富足的威武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虽然那受印记有了寿命或有寿命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啊，你看以后这个权柄就很大了，所以不能做买卖，那就是经济制裁你。所以现在的经济制裁啊，比政治的力量还大，还大。所以今后巴比伦要出来成为一个经济的中心，那么他就可以有很多的制裁你出来，你必须听他，啊，你必须听他。好，我想这里就说到今后的发展，我们现在已经看出来了，所以经济是非常厉害的，用经济制裁是非常厉害的一点。好的，现在呢，我们要读第六章，请各位读。
第六章，我又举目观看，见有四辆车从两山中间出来，那山是铜山，第一辆车靠着红马，第二辆车靠着黑马，第三辆车靠着白马，第四辆车靠着有斑点的壮马。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天使回答我说，这是天的四风，是从普天下的主面前出来的，靠着黑马的车往北方去，白马跟随在后，有斑点的马往南方去，壮马出来要在遍地走来走去。天使说，你们只管在遍地走来走去，他们就照样行了。他又呼叫我说，看啊，往北方去了，你在北方安慰我的心。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要从被掳之人中取黑带、波比亚、耶大雅的金银。这三人是从巴比伦来到西班牙的儿子约西亚的家里，当日你要进他的家，取这金银做冠冕，戴在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对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使两极之间筹定和平。这冠冕要归西连、波比亚、耶大雅和西班牙的儿子杰，放在耶和华的殿里为纪念。远方的人也要来建造耶和华的殿，你们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这是必然成就。
第六节这里又有一个意象，就是有四辆马、四辆车从两山中出来，那山是铜山，铜的意思就是代表审判的意思啊。这个我们在出埃及记就说过，铜是代表审判的意思。那这四辆车是为了审判而出来的，第一辆车开着红马，红马我们上次说过是指着杀人流血说的， 你的启示录，你会告诉我们的。第二辆车套着黑毛啊，或者我们把这个启示录啊，这几篇启示录的视频马上我们请读一读。第六章启示录的第六章。第一节不到第六节哈，清楚的读一下。
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就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竟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
那么这个白马，第二节的这个白马，我们上次已经说过了，是指说公义胜利所，公义胜利所。因为我们上次举了，其实有很多地方的那个骑白马的是指的基督说，所以第六章的这里告诉我们，在末了这个时代，神的道是胜了又胜，也就是主耶稣说的福音要传扬到地极，要传扬到地极。第三节那个红马是指的杀人流血说。你看有一把大刀要赐给他，在地上夺取太平，那是战争，战争啊，在末了这个时代，战争还要有的，不会停止的。第五节那里一匹黑马，那里就是说麦子、大麦、酒、油都很贵了，那就是我们这个地上有饥荒要出现，所以黑马是指的饥荒所，很贵。为什么贵？产量不够嘛，当然就贵了。如果产量很多，就便宜。所以不是有的时候产量卖不出去，就往海里倒吗？那是太多，这是产量不够。所以最后这个时代，它是有地震、有饥荒都要出现。所以这黑马的意思就是饥荒的意思，饥饿的意思。那我们再回过头来，就撒加利亚书的第六章。这里有四匹马出去，第一个是红马，第二个是黑马，第三个是白马，第四个是斑点的马。斑点这个字，就是我们上次说的，就是赤褐色的这个意思，赤褐色，背 ，bay， 背这个字的意思。我们上次说过，第一章，撒加利亚书的第一章，那里说的黄马这一个字，第八节，又有红马、黄马和白马。那个黄马就是这里说的有斑点的战马，在原文是一个字，对。第四节，我就问约珥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天使回答我说：“这是天的四风，是从土地下的土面前出来的。”四风在原文是四名的意思 ，spirit， 四名，四个名。因为在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它的名和风都是一个字，都是一个字。 而且这里的这里第六章的这些马都是复数的，都是复数，红马也是多数，黑马也是多数，白马也是多数的，壮马也是多数，不是一匹马，很多马出来到全地各地去，要审判全地，神可以用他的福音来审判全地，用他的公义，用他的真理，用他的圣洁来审判地，神也可以用杀人流血来审判地，战争也是神的审判，他来审判地，神也可以用饥荒来审判一个人，审判这些人，啊，都是神的审判。所以六姐看着黑马的车往北方去，白马跟在后，有八百人马往南方去，战马出来在遍地走来走去。天使说：“你们只管在遍地走来走去，就是在遍地都有神的审判，把这个审判带到遍地去。”他们就照样行了。第八节，他有副教的时候看到，往北方去的一个北方按下来的和气，那就是在北方神的道。神的公义，神的圣洁在那里传遍了，来审判那个呢，审判人。同时，黑马代表了饥荒，那就厉害了。所以有个地方，你看见饥荒的时候，很多人就很容易接受福音。啊，饥荒的地方，都接受福音，都认识自己的罪，啊，都安慰了，得到心了。第九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要从被掳之人中取黑带、多比亚、约带亚和金银。这三人之中，巴比伦的西方来的儿子约书约西亚交给家里。当日你要进他的家。西方来的儿子约西亚，约西亚就是大祭司约书亚，啊，就是约书亚，也就是约书亚。”那么这里有三个人，一个叫黑带，黑带，第二个叫多比亚，黑带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赎金的意思，赎世界的意思。希伯来文的意思，赎世界的意思。多比亚的意思就是他欢喜的意思，耶盖亚的意思就是赞美主的意思，他们这三个人是从巴比伦来的，被掳的巴比伦来的，他们就来到大祭司约书亚的家里，他们带了金银来，从巴比伦带了金银来。这个金银的目的是做什么呢？十一节是拿来做冠冕，这个冠冕要戴在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外面之间的话如此说，看啊，那名为大卫苗裔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又要建造耶和华的殿，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目的在做位上做祭司，是两字之间仇敌和平。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官员现在是坐来戴在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戴在他的头上，戴在头上以后，这个官员是做王的官员，啊，做王的官员。大祭司他的体系是祭司的体系，他不能戴王的官员，只能戴祭司的头冠、华冠。现在把这个冠冕也戴在头上，这就是一个预表，预表什么？大卫苗裔，预表基督， 是说基督要见到耶和华的殿，那么基督要见到的殿就是指的教会所。基督建造耶和华的殿以后，他又要掌王权，他又要做大祭司，那就看见主耶稣来了以后，两个体系，王的体系和大祭司的体系合成一个，他又是大祭司，他又是王，不像在当时把他分开的。那么现在把这个观念戴在大祭司的头上，就告诉他，意思就是王的大祭司要合成一个，这是一个预表。十四节，这冠冕要归西缅，就是西缅就是犹大了，多比亚、约大亚和西班牙的儿子贤，这个贤就是指着米西亚说的，就是前面这个米西亚说的，放在耶和华的殿里作为纪念。作为纪念的意思就是作为一个证据，就告诉我们神从那个时候起就要把祭司的体系和王的体系合成一个，合成一个。那么这里请我们读一些圣经，就是约书亚，还有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上。你看，基督来了，这个政权要担在他的肩上，所以他是做王了。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马太福音，你看他是王，啊，他是王。那么我们再请读希伯来书。我们读希伯来书，请我们读第七章第二十八节，第七章二十八节，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是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但是这么的命。所以第八章第一节就是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讲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以这个天上至高者宝座的右边，那就是主耶稣的。所以主耶稣又是王，又是大祭司。神是要把所有对神的敬拜、对神的侍奉和所有人要管理的权利都交给主，都交给基督。第五节，远方的人也要来建造耶和华的殿，你们就知道万民之耶和华才请我当名字来。远方的人是说不行，外邦人也要来建造这个殿，那就是教会啊，有外邦人，这是指的基督的时代也要来建造。你们若能以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话，这次必然成就。撒加利亚书第六章啊，书记远方的人也要到地震来，这才能发现。所以这里的事明显的是指的教会讲啊，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教会就是什么会啊，各地的前书告诉我们教会就是什么会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这些预表就告诉我们基督都是指的基督说预表的基督来说就像我们今天呢只能读到第六章，下一次呢希望我们还是读三章吧，还是三章啊，这里是四章，可能还有两次到三次可以打开。我们说我说今天早晨的聚会，我们把这一个时间仰望在你的手里，求你用心提醒我们，求你接受你的话对我们启示和亮光，让我们脱离我们 自己的看法，能够进到你话语的实际的里面去。所以，能让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
名。
今天我们要读撒迦利亚书七章第三章，现在我们先读七章。
第七章。大尼乌王第四年九月，就是基督流月初四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撒迦利亚。那时伯特利人已经打发巴利巴和利坚米勒并跟随他们的人请求耶和华的恩，并问万军之耶和华殿中的祭司和先知说，我历年以来在五月间哭泣斋戒，现在还当这样行吗？万军之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你要宣告国内的众民和祭司说，你们这七十年在五月七月禁食悲伤，岂是丝毫向我禁食吗？你们吃喝不是为自己吃为自己喝吗？当耶路撒冷和四围的城邑有居民正兴盛，南地高原有人居住的时候，耶和华借从前的先知所宣告的话，你们不当听吗？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撒迦利亚说，万军之耶和华曾对你们的列祖如此说，要按治理判断，个人以慈爱怜悯弟兄，不可欺压寡妇、孤儿、寄居的和贫穷人，谁都不可心里谋害弟兄，他们却不肯听，扭转肩头，塞耳不听，使心硬如金刚石，不听律法和万军之耶和华用灵借从前的先知所说的话。故此万军之耶和华大发烈怒，万军之耶和华说，我曾呼唤他们，他们不听，将来他们呼求我，我也不听，我必以旋风吹散他们到素不认识的万国中，这样他们的地就荒凉，甚至无人来往听讼，因为他们使美好之地荒凉了。
谢谢。撒迦利亚书一共有十四章，我们已经读过的前面六章，第一章到第六章，这六章里面就是说了八个意象，八个意象。第一章第八节开始，就是我夜间观看，见一人骑着红马站在番石榴地树中间。所以第一个意象呢，就是番石榴树的意象，这是第一个意象。第二个意象就是第一章的第二十节，第一章的第十八节开始到二十节，就是有四个角和四个将的，这是第二个意象。第三个意象就是撒迦利亚书的第二章第一节，准绳的意象，就是看见一个人拿准绳去量耶路撒冷，就是要审判耶路撒冷，这是一个意象。然后第四个意象就是第三章，就是大祭司约书亚的意象。第五个意象就是第四章金灯台的意象，两个橄榄树和金灯台的意象。第六个意象就是第五章这个飞行的书卷的意象。第七个意象也是第五章第五节凉气的意象，第五节开始的凉气的意象。第八个意象 就是第六第二第八个一项就是第六个第第七个一项，这个当然是第六个啊，第七个一项
刚才第七个，现在第八个，
刚刚应该是第
第
六个，第六个，第五章
数字和量
体，还是量体是第七个一项，第八个一项就是第六章的第一节四辆马车的一项。好，那么就是意向到这里就完了。上一次我们就读到最后呢是说的那个关联，那个就不是一个意向，那是要和这样的关联，就是以后说的王和祭司大祭司是一个职位，在主耶稣身上是一个职位，它是预表。所以十四第六章的十四节他说这关联要归西连多比亚耶大雅和西班牙的儿子西连，这个要归这个字翻译的不好，应该是为过，要为过十四节为括号里面就是黑带多比亚耶大雅和西班牙这个儿子西连，西班牙儿子西连就是十章的第十第六章的第十节，这四个人他们都是有从巴比伦来，有三个人来到了约西亚的家里，然后就说到做关联，这个关联这一个字在原文是多数的关联，这只是一个关联，这些关联以后要放在耶和华的殿里作为纪念，就是为了提醒他们做证据，做什么证据呢？就是说第十三节完全祭司这两个职位要对于合成一个就做这个证据，因为祭司是不带关联的，祭司只有一个华冠而没有冠冕，那么我们可以读读出埃及记三十九章，出埃及记三十九章第三十节，或者我们先说二十八节，因为细麻布做冠冕和华美的裹腹巾，用免的细麻布做裤子，那么这一节就是说祭司的头冠，祭司的冠冕是用细麻布做的，不是用金子做的。三十节上面只有一个金牌，这个金牌上刻一个字对耶和华为圣，所以祭司的身上都是细麻布做的，是代表圣洁的意思，因为他不能带冠冕，因为他没有权柄，冠冕是代表王权的意思，他只能是祭司神，所以祭司大祭司是带着细麻布的一个冠冕。那么撒加利亚书这里告诉我们是做冠冕，因为而且是用金和银来做的，就是今天我们读的，就是从上次读的撒加利亚书第六章十一节，取着金银做冠冕，金和银做，所以这个和大地时代的不同，这是做王代的，王代的，也可以说，在以色列的王。他们所带的冠冕是金和银做的，所罗门带的冠冕那是用金银做的，但是祭司不能带这个，那么现在这个祭司已经可以带这个，那就说明祭司 侍奉神的这个职位和掌权的职位合成一个啊，所以这里实际上是指着主耶稣说的基督说合成一个。你的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在旧约的里头的大祭司的后代都是利未人，利未人中间才能够有大祭司，利未人才能侍奉神。但是主耶稣不是利未人啊，主耶稣是犹大的后裔嘛，所以犹大支派就有王，犹大支派是做王而不是做祭司。那么主耶稣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就是大祭司，所以就是说已经转了，就不是利未人才能做祭司，而是犹大支派又做王又做祭司了。那就是意思就是说，主耶稣今天又是祭司又是王，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又是侍奉神，我们又可以做祭司，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不是只有传道人只有牧师才能侍奉神，那个是看法是错的，是我们都是祭司，但是我们都是王，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啊，我们也是祭司，我们是王啊。所以这个今天这里给我们看见的就是他的启示，这个撒加利亚书给我们看见这个启示是非常重要的。好，或者我们还可以读一书圣经帮助我们，就是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只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军征的祭司。你看到没有，军征这个字就是王啊，是又是王又是祭司啊。我们就是这样，我们每一个人应该都是王和祭司。那么就是说今后我们要和主耶稣一起掌权啊，要管理这个国度啊，我们应该都是主，又是王，而且我们又能侍奉神，我们又是祭司。另外，我们还可以读一处圣经，就是启示录的第三章。启示录的第三章十一节，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取你的冠冕。启示录里面圣灵写的七封书信给七个教会，只有一个教会就是第七节三章七节腓立比这个教会，写给他是告诉他们腓立比教会所有的基督徒都有冠冕，已经都有冠冕了哈，不是将来得冠冕，已经有冠冕。不过现在你要持守，如果不持守怎么样，冠冕可以被夺取。那么这个腓立比这个人是些什么人，这些教会是什么人，那就是说第八节，我知道你的行为，这个行为啊的原文的意思是工作的意思，二章这个字的行为就是工作，我们所有侍奉神的工作，那么这种工作是什么，是略有一点力量，神不是给我们很大的一股力量，就是我略有一点力量，在很困难的环境里头，很难的情况下，我只要略有一点力量，我就遵守了主的道，没有弃绝主的名。遵守主的道，这个道是在原文是话，说的话，是对我们说的话。主对我们说的话是两方面，一方面就是圣经里面神说的话，另外一方面就是圣灵在我们心里头对我们说的话。 我们就遵守。所以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主问我们，主能不能够奖励我们、赏赐我们，那就是看我们听不听什么话。如果我们是听了主的话，我们就会说出来了，我感谢你，今天你所说的话我都听了。你说今天要我不发脾气，我正好要发脾气那个时候，你就要我们那个平安，我就不发了，是吧？我听了你的话。本来啊，我今天要到一个地方去，后来你说你对你告诉我不平安，不该去，所以我今天听了你的话，我没有去，好了，那就对了。那么主就说你是忠心的，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因为你遵循了这个法，这就是这个法。所以你什么叫做得胜者？得胜者就是说，你越有一点力量，哈哈，你都遵循了这个话，你有弃绝他的名，有弃绝主的名，还不只是说你不否认主的名，这个没有弃绝主的名，就是你是把主的名是高举起来，你没有高举人的名。那是高举主的名，在教聚会的里头高举主的名，在家庭的里头、生活里头，我高举主的名，在人的面前我高举主的名。所以我们基督徒也应该学会一个功课，我们教导我们的孩子就是高举主的名，不是你，不是让孩子说你学我，你笑话我，不是，那是自己笑话自己。所以我们随时随地，我们不弃绝主的名，而是把高举主的名。你就看看这里有一个关联，今天有的人已经有关联了。可能你们还记得保罗说过一句话，保罗说啊，他是已经有了关联了。啊，你看啊，我们要读一次圣经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七节，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第七节，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行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你看见保罗全部圣经里面是保罗所他有的观念，他知道观念清楚的，这个观念叫做公义的观念。什么叫做公义的观念？公义的观念这原文就是义的意思，谁审判我们是按照这个公义来审判的，按照这个义来审判的，就是保罗在做一切的事情上，他是守住了神的义。所以美好的仗他打过了，那么我们今天一个人能不能够说这句话啊？这地上我们在打仗，是不是那个仗我们都打过了？那么这个仗一定要打胜仗，做一个胜者。不能失败，刚跑的路跑尽，就是这一条路是没有安排的，我的确是在那里跑，不是在那里走啊，而且跑尽了，守信的道已经守住了，没有一起出的话，如果到了那一天，这个光明就为我们成立，只有在启示录的第三章对那给非这个教会的使者说出了这句话，也就是说不是说其他的人，而是说我们是真实又有一点力量，也是遵守了这个话，没有弃绝这个人，这种人就是代表菲拉铁的教会的使者，代表使者。所以今天我们要特别要注意一件事情，因为有关联就是有赏赐啊，那我们能不能得到这个关联，还是看我们今天的行为。而现在我们再回到撒迦利亚书第七章， 大利翁王第四年九月，就是鸡司流月初四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撒加利亚。那么这里第七章开始到八章，这两章只是讲到神对以色列人的教训，没有异象。前六章是异象，这两章是教训。这两章教训完了以后，从第九章开始，那就是一直到十四章，最后的六章就是预言，预言就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所以读撒加利亚书和读大以理书、读启示录是一样的。我们要读好启示录，一定要读好大以理，还要读好撒加利亚，因为它有很重要的预言在这里。现在第七章就是说大以理王第四年九月初四日，什么话引导他了？第二节，那是伯特利人已经打发沙利色和地间米勒，并跟从他们的人去恳求耶和华的恩。第三节，并问了万军之耶和华殿中的祭司和先知说：“我历年以来在五月间哭泣斋戒，现在还当这样行吗？”这里有两个人是伯特利人，打发就是沙利色和利坚尼勒。伯特利人我们知道实际上不止五月，因为第五节神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这七十年在五月七月禁食备案，不但有五月还有七月。那么我们在第八章十九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四月五月禁食的日子，七月十日禁食的日子，不但有五月七月还有四月十月。那么这些是什么节日呢？那么我们要把它弄清楚，所以我们要读一点圣经。现在我们读列王记下的二十五章，列王记下二十五章第一节，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王，他做王第九年，就是西底家的第九年十月初十日，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对城安营四围筑垒攻城，于是城被围困，直到西底家王失意了。所以十月就是巴比伦王围困耶路撒冷围城的这个月，就是第十月。那么第三节，四月初九日，城里大有大饥荒，甚至百姓都没有粮食。第四节，城被攻破。四月就是耶路撒冷被攻破。所以十月这个月份，他们为什么守？就是巴比伦王来围耶路撒冷城。四月这个城就破裂了，不破。第八节，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十九年五月初七日，巴比伦王的臣仆副议长尼布撒拉旦来到耶路撒冷，怒火焚烧耶和华的殿。所以五月就是耶路撒冷殿和王宫还有耶路撒冷被火烧了。这里就说错了，十月、四月、五月这三个节气，他们是这样定下来的：悲哀、哭泣、禁食。 就是纪念耶路撒冷被围困、被攻破，还有以后又被焚烧。那么我们再请读约翰记下的二十五章的第二十二节。二十二节，六章七下就是刚刚我们读的这一章的二十二节。所以犹大国剩下的民，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所剩下的巴比伦王与了撒旦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希大利做他们的省长。再读二十七节、二十五节，七月间，忠实以利沙玛的孙子尼泰雅的儿子。以斯玛利带着十个人来撒了基大利和他和同他在米利以斯巴的犹大人以加的敌人，于是众民无论大小连众军长因为惧怕加的敌人都起身往埃及去。基大利被杀了是在七月份被杀了。以色列人他们对永父基大利但是被以斯玛利杀掉，所以他们就纪念这个七月，也作为他们进食苦洗借债的日子。那么我们就回到今天我们读的撒加利亚书来，第七章。三节，并问万军之耶和华殿中的祭司和先知。以色列人打发两个人，沙利瑟和毕杰米勒，来问耶和华殿中的祭司和先知。那么这个时候啊，圣殿已经修好了，所以圣殿里头有先知有祭司，他们就问他们说：“我历年以来，在五月间苦洗戒斋。”现在环境当中起，为什么说现在可以不做了呢？不纪念呢？就是因为以色列人已经回归了，啊，本来被赶出去，你现在都回来了，又回耶路撒冷了。那么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不再纪念了这个日期了？第四节，万民之耶和华的话就引导我说，还是引导了撒加利亚，你要宣告国内的众民和祭司说。你们这七十年，就是这个国家灭亡的七十年，在五月七月禁食悲哀，岂是丝毫向我禁食吗？什么才能比较事情？因为这个节日是他自己定的，以色列人自己定的，神没有定这个节日。神所定的节日都在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里面，只要他们守逾越节。谁要他们守安息日？谁要他们守收藏节？守收割节？甚至要他们守这一个？谁要他们守七月份的节日？七月十号的赎罪节、赎罪日，要守这一个。那个是神在律法上规定的。那么这一些是神不会规定的。你们要自己守，神就不承认了。你看。都不承认这个事情，这个乃是根据宗教的热情，宗教的热情自己定的事情，这个没有。所以你看天主教里面的节日就太多了，耶稣复活节、耶稣升天节，很多很多节，所以圣母玛利亚的又是什么节，彼得的又是什么节都有，但是这些都是人定的，圣经里没有的。因为圣经里没有，你可以过，但是神不承认，啊，神不承认。所以第七节，神就告诉他们，在耶路撒冷和四围的城有居民正兴盛，南地高原有人居住的时候，耶和华借从前的先知所宣告的话，你们不当听吗？神是要他们听神的话，神不是要他们去守这些节日， 他经历。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个事情，就是呢，我们可以读一书圣经，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十节，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气、年份，我为你们害怕，因为我在你们身上是防备的。就是我们基督徒不应该守任何的日子。你看我们的生日，我们都不守。当然，父母的生日或者我们纪念可以纪念，因为我们孝敬父母，就是我们不去守。在新约里头没有要我们守的日子，新约里头没有。旧约是对以色列人的要求，新约没有。所以有人说：“主日啊，主啊，今天是你复活的日子。”不错，主的确是在主日复活，但是主不是在每一个主日都复活。这里我们主日是为了聚会，而不是来守他的福德，不是守他的福德。所以我们今天不守，啊，不守。这里第七节，今天的第七节就是说，神要以色列人是听什么话？就是因为他们是过去的祖先，就是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里有居民的时候。是他们祖先还住在这个地上的时候，他们没有听什么话，所以就落到被灭亡了，这个国家都灭亡。所以第八节，神就是教训他们了。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撒迦利亚说：“万民之耶和华曾对你们的列祖如此说，要按治理判断。”就是说，我们在人和人之间。我们是要按照律法，按照神的公义来判断一个人，不是凭我们自己的意识来判断。所以个人以慈爱怜悯弟兄。上一次我记得我们说过，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要求是两方面，什么话也是两方面，一方面就是我们应该怎么对神，第二方面就是我们怎么对人，这是两方面。对神的要求，在律法上的要求要尽心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对人就是说要爱人如己，这是神的话。所以约翰一书啊，约翰说了一个很重的话，你不能够爱那个能够看得见的弟兄，你怎么能够爱那个看不见的神呢？就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说我们爱神，首先我们是爱弟兄，就是爱我们看得见的。不但爱人弟兄，不但爱基督徒，彼得后书的第一章还告诉我们，有了爱弟兄的心，还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就是我们怎么对人。因此这里就告诉我们，第九节说以慈爱怜悯弟兄，那就是爱，不可欺压寡妇、孤儿、寄居的和贫穷人，不能欺压他。谁都不可以，谁都不可心里蒙害弟兄。那么以色列人啊，他们被掳了70年，在巴比伦学了很多外邦人的东西，那就是说不择手段，包括蒙害自己的弟兄啊，就是这些事情是神的喜悦。第十一节，他们却不肯听从，扭转肩头，塞耳不进，使心硬如金刚石啊，这样子是很硬的。他宁肯不听神的话，他也要这样做，心已经很硬了。不听律法和万民之耶和华用灵借从前的先知所说的话，先知所说的话传达什么话，都是神的灵感动了这些先知， 让你们说出这个话。今天神的灵是住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神要借着他的灵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这个在约翰一书第二章那里说，恩高的教训在凡事上会教训我们，圣灵会对我们说话。上个星期有一个姊妹，在我家里，她就说有一个弟兄，曾经靠他的造谣说到他诽谤他，他心里很过不去，已经好多年。他在那里说句话的时候，一路讲，他一路在那里流泪对这个弟兄他过不去。他就是好像人家，一个是造了他的谣，一个呢。现在呀，使他受了亏损了，名义上不好听，就是这样。所以就同时就有也有弟兄姊妹也在我家里，他们就安慰他，就说啊，人所说的话都不一定可靠，你不要听他的，那么怎么怎么。后来呀，我就觉得像这种。你不要跟他说太多安慰的话，你要把他神的话告诉他。这就是主耶稣基督的什么家长，主耶稣基督的一个名，给他的一个证明和强大定在一起，对不对？主耶稣在那里没有变的，主耶稣反而其实证明他们，证明他们。所以我也要告诉他，我在马太福音十八章，你都问主耶稣。我的弟兄得罪我，我告诉他七次够不够？主耶稣说要七次的七次。最后马太福音十八章最后一句话说：“你们个人如果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神也不饶恕你。”所以啊，饶恕还是心里的饶恕。那么我就说，看来这么多年你还没有饶恕他，所以你现在才哭了出来，还在跟你说这句话。但是如果你真正饶恕了他，这事情就过了，你也忘记了。他说对不对？我应该忘记，不提了，不提了。但是真的不提，假的不提，我也不知道。这个要看圣灵的光照，这个需要恩典，需要恩典。所以，总之很重要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对人怎么对人。有一天呢，我们在神面前要受这个审判，我们要站在主耶稣的台阶。一个是怎么你对怎么对神的，神的话你怎么对神，你答应了。第二个怎么对人，你有没有按照圣经的话在那里做，这个很重要。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圣灵绝对会在我们里面提醒我们，特别我们对人的事情上，对人的事情上，怎么提醒我应该怎么做。哪些话应该说，哪些事情应该怎么做，哪些不应该做。所以今天我们说是用灵，就从前的前面说的话，今天神就是要我们去有先知，今天没有先知了，我们用不着去问先知，我们里面什么人都提醒了，我们就对神，可以在对神说话。十三节，万民之耶和华说，我曾呼唤他们，他们不听，将来他们呼求我，我也不听。我必以旋风吹散他们到素不认识的万国中，就是他们灭亡了这个国家地方。这样他们的地就荒凉，甚至无人来往经过，因为他们是美好之地荒凉。这里就是不听神的话的结果。所以我们的心都是硬啊，要软一软，要软一下，软下来。我们就容易听神的话，硬我们就不能听神的话，需要软一下。好的，我想这一段就是说到神的教训，神告诉他们你们应该怎么做，这里没有意象，也没有预言，真的是教训。第八章也是教训，现在请你们我们读第八章。
第八章，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吉安心里极其火热，我为他火热，向他的仇敌发烈火。耶和华如此说， 我现在回到西安，要住在耶路撒冷中。耶路撒冷必称为诚实的城，万军之耶和华的山必称为圣山。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将来必有年老的男女坐在耶路撒冷街上，因为年纪老迈就手拿拐杖，城中街上必满有男孩女孩玩耍。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到那日，这事在余圣的您眼中看为稀奇，在我眼中也看为稀奇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从东方从西方救回我的民，我要领他们来，使他们住在耶路撒冷中，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都凭诚实和公义。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当见到万军之耶和华的殿，立根基之日的先知所说的话，现在你们听见，应当首领强壮。那日以先人得不着护驾，牲畜也是如此，且因敌人的缘故，出入之人不得平安。乃因我使众人互相攻击，但如今我带这余圣的名，必不像从前。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因为他们必平安撒种，葡萄树必结果子，地土必有出产，天也必降甘露。我要使这余圣的民享受这一切的福。有大家可以自立家，你们从前在列国中怎样成为可咒诅的，照样我要拯救你们，使人称你们为有福的。你们不要惧怕，手要强壮。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列祖惹我发怒的时候，我怎样定义降祸并不后悔，现在我照样定义施恩于耶路撒冷和犹大家，你们不要惧怕。你们所当行的是这样，个人与邻舍说话诚实，在城门口按治理判断，使人和睦，谁都不可心里谋害邻舍，也不可喜爱其假事，因为这些事都为我所恨怖。这是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四月五月禁食的日子，七月十月禁食的日子，并变为由大家欢喜快乐的日子和欢乐的节期，所以你们要喜爱诚实与和平。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将来必有列国的人和多城的居民来到，这城的居民必到那城说，我们要快去恳求耶和华的恩，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我也要去。必有列邦的人和强国的民来到耶路撒冷，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恳求耶和华的恩。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在那些日子必有十个人从列国诸族中出来，拉住一个犹大人的衣襟说，我们要与你们同去，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了。
这就是神教训他的话，以色列的话。这里是说到国度的时候，就是千年国度。第一节，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西安心里激起火热，我为他火热，不如向他的仇敌发烈。西安是代表山的意思，西安山，西安山是耶路撒冷的一座高的山，西安山。西安山就是指说神住的地方，住的地方。耶和华就是说，我现在回到西安，要住在耶路撒冷中，神住在西安山。 就是住在耶路撒冷，因为它是耶路撒冷的一个高山。耶路撒冷被称为城市的城。什么时候耶路撒冷会称为城市的城呢？现在还没有，只有在国度的时代，耶路撒冷就成为一个城市。那一只耶和华的山被称为圣山，锡安山竟然还不能称为圣山，因为没有到，一定要到国度的时代。第四节，万民之耶和华如此说：将来必有年老的男女坐在耶路撒冷街上，那个年纪老迈就手拉拐杖。也就是说，在国度里面的人生命是很长的，啊，生命是很长的。城中街上已难有男孩女孩玩耍，也有年轻的，但是人的寿命是长久的，因为要做完一千年。第六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到那日，这是在以色列民众眼中看为稀奇。这些事情我们还只是从圣经里面听见，还没有见过。当然，在那边就是很稀奇啊，非常稀奇。在我眼中也看为稀奇吗？因为这是神安排的，神不看为稀奇，因为神已经定了。这是万民之耶和华说的。万民之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从东方、从西方救回我的民，我要领他们来。他们住在耶路撒冷中，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都凭诚实和公义。这个意思就是说，神要救回来的这些人是凭着诚实和公义救的，不是凭着肉体的关系救的。所以这里说东方和西方，就不是说到以色列人了，是神的民，就包括外邦人都在里面，他是凭着诚实和公义。万民之耶和华如此说：当建造万民之耶和华的殿，你根基之父的先知所说的话，现在你们听见，应该手里听到。这是他们在你根基的时候，先知哈该、撒迦利亚都这么说话，他们不要害怕，你起来把神的殿建起来。啊，那个时候叫他们听先知的话，他们手里应该听到。就在没有离根基以先人得到这个故乡，圣书也是如此。且敌人的缘故，出入之人不得平安，乃因而使众人互相攻击。但如今我在这一圣的名，并不像从前，这是万民之耶和华说的，因为他们必平安撒种，葡萄树必结果子，地土必有出产，天也必将甘露。我要是这一圣的名享受这一切的福，这就是说神给他们祝福，神要给他们祝福。十三点，犹大家、以色列家，你们从前在列国中怎样成为可咒诅的，照样我要拯救你们，使人称你们为有福的。你们不要惧怕，首要强壮。这里就是告诉他们，要现在就是在撒迦利亚这个时代、哈该这个时代，他们要起来建造神的殿，要听先知的话。啊，这句话是对犹大家和以色列家说的，你们要起来，要听神的话。十四节，万民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列祖如果犯怒的时候，我怎样定义将祸，并不后悔。现在我照样定义施恩于耶路撒冷和犹大家，你们不要惧怕。啊，这就是先知对他们说的话。你们所当行的是这样：个人与民舍说诚实，说话诚实，在城门口按治理判断，使人和睦。谁都不可心里蒙害民舍，也不可喜爱其假设。 使你这些事都为我所奉献，就是耶和华说。这里就告诉他们，神是喜爱诚实。诚实的意思就是说实际，这件事是怎样就是怎样，不能做假见证，不能起假事。你按照什么律法来判断，治理来判断，使人和睦。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从第七章第九节、十节，到我们现在我们读的十六节，今天的八章的十六节、十七节，这就告诉我们，首先要怎么样对人，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是听了神的话，我们爱神。谁都看不见我们怎么爱神，那是我和神中间的关系。但是一看人怎么对人，就看出来我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十八节，你万民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万民之耶和华如此说：四月五月禁食的日子，七月十日禁食的日子，一定要留大家欢喜快乐的日子。我欢乐的节气，所以你们要喜爱诚实和和平。这个日子过去你们自己定的，在所谓接待呼吸悲哀的日子，神不要这个日子，神是说以后要变，你们自己定的这个日子以后要变为喜乐的日子。为什么缘故？是凭着你们喜爱诚实和和平。意思就是说，过去因为你们不喜欢诚实，不喜欢和平，你们对人对神都是虚华，所以你们就受了这些审判。那么在四月、五月、七月、十月，神就审判你们，是祸临到你们。但是现在神定义降福给你们，这些都不存在，过去的祸都没有了，神就给你们福了。那么现在神把福赐给你们是根据诚实和和平。那么我们在神的面前彼此和睦，和平就是和睦，那这个和平是所诚实化。你不守住，那你告诉我们，我们要凭爱心说诚实化。我们和人中间要用爱心说诚实化。那么用爱心说诚实化的意思就是我们要说那个实际，不能说假的东西，应该说实际的东西。好，我想这里就告诉我们要和平，彼此要和睦，彼此我们要说话要诚实。或者我们把以弗所书第四章去我们读一读，新约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五节，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怜悯为守纪。爱心，凭爱心说诚实话，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在爱的里面说实际。讲那个实际，爱的里面讲实际。什么叫做在爱的里面讲实际呢？因为有些人他遇见一件事情，或者他说一件事情，不一定是把那个实际属灵的实际说出来，不一定说对。所以我们就要把它带到神的面前，把那个属灵的实际告诉他，属灵的实际告诉他。你看，我就说呢，上个星期我那个姊妹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就告诉他，这个实际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实际啊， 就是神借着一个弟兄来冤枉了他，或者说话伤害了他。可是这个冤枉，这个伤害，实际上是神用这个人来试炼这个姊妹。试炼的目的是，你看这一个，他说这些不好的话，或者这些不实际的话，能不能够把这个姊妹给自己带出来，是什么的意思？如果他说的这些东西是把我的己带出来了，把我的怒气带出来了，把我的仇恨带出来了，那你就看见这是神借着这个事试炼我，正好借着这个事情来试炼。有一个弟兄，他是一个大老板，开了一个很大的药厂。他又一次开了很大的药厂，他底下的工人很多，工人都是基督徒，因为他一定要用基督徒。这个基督徒啊，就有一个工人，是他下面的一个工人，就跑到经理，这个老板的经理的这个办公室，指着他的鼻子骂他，因为他不满意啊，这个这个经理做的怎么样不满意。可是这个经理是个弟兄，他也是一个传道人，也在微信传道。所以他听到骂他的时候，他就拿一张报纸看一看，这个耳朵是在听他骂，不管他怎么骂，骂完了骂到最后，这个大老板没有拍桌拍桌子，没有回答他一句话，没有。最后这个人骂完了，他就问他，他说你说完了没有？他说完了，他说完了那就好了，就完了嘛，你说完就完了。那么就是这个人骂他的时候啊，没有把这个弟兄的脾气骂出来，没有把他的经理的身份骂出来，你懂不懂？如果是把经理的身份骂出来，就是拍桌子来了，就一辆人就踩你的鱿鱼，没有，你懂不懂这个意思啊？就是神有的时候借着一个事情来试炼我们，看你里头到底有没有爱弟兄的心。这一试就试出来，本来不是你，你是觉得我蛮好。一试你就不好了。如果你的属灵的生命的确是很长进，你就是活在实，这个这里告诉我们，现在要活在我们诚实与和睦的里头。如果我的实际，这就是属灵的实际，不是活在这里头，你怎么骂我，我的脾气都骂不出来。你看到没有？我听到你这么好听的话，我就把这个话带到主面前去。主啊，你知道，我的脾气不是这个情况。他可能误会了我，求你赦免他。好，另一个就是说诚实了，就是实际了。所以这个姊妹的实际是神借着一件事情，借着那个弟兄来造他的谣，说了不好听的话。可是这个话一出来，就把这个姊妹的怒气带出来，仇恨带出来了。好吧，这个就叫做实际。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六章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这就是己啊。就看你舍不舍，你能不能舍这个己啊，还要背走十字架，背走十字架来跟随我。我们到哪里去找十字架？不要天天讨论起来，我画一个十字架，那边做一个十字架，我天天背起来跑一圈，不是这个意思。这些就叫十字架，十字架看能不能够把我的己碰出来啊。如果把我的感情碰出来，我的思想碰出来，我的意志碰出来，那你就看见这个人还不是活在属灵的实际里面，没有活在这里。所以我们基督徒每一天我们要碰见许多的试炼，就是神给我们安排来试炼我啊。我记得好像上一次我们读了这个出埃及记十五章，那里是说神给以色列的定了很多典章和律例，由于试炼他。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神还要试炼他。你看他生了以撒以后，圣经说的这是以后神要试炼亚伯拉罕。今天你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也爱弟兄姊妹啊，我们也要按照什么话在哪里做啊，神也许就借着一个人试试你啊。 你是不是有爱心，一次就试出来。如果试了你不行了，你失败怎么办？你就好好向着神，就是啊，舍不得向就是这一个。我没有这个属灵的层次，我吃惊，我也没有爱心，也不够，求你赦免我。可是我希望有这一个，这个我自己的肉体是不行的，求你的生命从我里头活出来，求你来管理我，你来做我的主。嗯，好，你看你如果是真的是这样，这就对了。你在属灵的事情上，我们就开始在长进，啊，长进。所以今天我们做到这个地，达章，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看见，要喜爱，就是是基督，喜爱诚实与和平。这个意思就是，神希望我们活在诚实的里头。那么我们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那里所说到的，用爱心说诚实话，就是我和信主的人也好，不信主的人也好，我说话一直是凭着爱心。还有说那个实际，属灵的实际，实际是怎样，就是实际。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读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八章，第二十节。万民之耶和华如此说：将来必有列国的人和多城的居民来到，这城的居民必到那城说：我们要快去恳求耶和华的恩，寻求万民之耶和华，我也要去。就是许多城的居民彼此在那里说：我们都要去。这个就是传福音了，也就是今天的福音要传到地极啊，很多人都要去了，要接受福音。第二十二节，有列邦的人和强国的民来到耶路撒冷寻求万民之耶和华，恳求耶和华的恩。列邦那是很多国家，甚至有很强的国家，他们的民都来到耶路撒冷，来到耶路撒冷，实际上这里说的是恩典时代，就是我们现在啊，我们这个现在。来到耶路撒冷是寻求神了，不是真正的我们要跑到耶路撒冷去，可是我们的心向着耶路撒冷，向着神的住处。实际上这里是指着教会，指着教会说的。二十三节，万民之耶和华如此说：在那些日子，必有十个人从列国诸族中出来，拉住一个犹太人的衣襟说：我们要与你同去，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十个人不是真正的十个人，十这个字我们说过，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完全的数字，那就是有许多的人。犹太人不是真正不是肉体的犹太人，犹太人也是说到基督徒，也是说到基督徒，那是基督徒才是真正的犹太人。你看我们读罗马书的第二章。罗马书第二章的二十八节，有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什么叫外面？就是血统啊，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二章二十八节，血统。罗马书二章二十八节，按照血统来讲，他是犹太人，这个人不是真犹太人，他是外面的，他肉体是什么？所以，真正的犹太人是什么呢？第二十九节，唯有里面的才是真犹太人，里面的，里面就是什么？在乎灵，不在乎仪文，是属灵的，在乎灵，我们里面那个圣灵，在乎灵。不在乎一个人，不在乎外面，所以这里说的拉住一个犹太人的衣襟，就是一个基督徒，你的传福音，好多人都要信主。啊，我自己就听说，哦，有的人在来传福音，好多好多工厂都信。但是说现在那么多人信了，我们怎么去喂养他？很难啊，确实很难。对，所以 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就装备自己，装备你的身体，好好把身体做好，你才能够去帮助他。好，这是八章，这里就是告诉神的教导他们，啊，对他们的要求，教导他们，也说到将来的国度，神的恩典。好，现在我们请听第九章。
第九章。耶和华的末世应验在哈德拉地大马色和靠近的哈马并推罗西顿，因为这二城的人大有智慧。推罗为自己修筑宝藏，积蓄银子如城沙，堆起金金如街上的泥土，主必打出他，打败他海上的权力，他必被火烧灭。亚什基伦看见必惧怕，加萨看见甚痛苦，以格伦因失了盼望蒙羞，加萨必不再有君王，亚什基伦也不再有居民，私生子必住在亚什族。我必除灭非利士人的骄傲，我必除去他口中带血之肉和牙齿内可憎之物，他必作为余剩的人归于我们的神，必在犹大向族长。以格伦人必如耶布斯人，我必在我家的四围安营，使敌军不得任意往来，暴虐的人也不再经过，因为我亲眼看顾我的家。西安的民呢，应当大大耶路撒冷的民呢，应当欢呼。看了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征战的弓也必除灭。他必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必从这海广到那海，从大河广到地底。西安啊，我因与你立约的喜，将你中间被掳而囚的人从无水的坑中释放出来，你们被囚而有指望的人都要转回宝藏。我今日说明，我必加倍赐福给你们。我拿犹大做上帝的弓，我拿以法莲为张弓的箭。西安啊，我要激发你的众子，攻击希腊的众子，使你如勇士的刀。耶和华必显现在他们以上，他的箭必射出像闪电。主耶和华必吹角，城南方的旋风而行，万军之耶和华必保护他们，他们必吞灭仇敌，践踏磐石，他们必喝血呐喊，犹如饮酒，他们必像盛满血的碗，又像坛的四角满了血。当那日耶和华对他们的神必看他的脸，于荥阳拯救他们，因为他们必像冠冕上的宝石高举在他的地上。他的恩慈何等大，他的荣美何其甚。五谷健壮少男，新酒培养处女。
那第九章开始就是说到预言了，预言就是今后在撒加利亚时代以后要发生的事情。第九章这里是说的希腊这个国家要兴起来，因为撒加利亚这个时代还是波斯王波斯国统治的时代，波斯过了就是希腊国啊，希腊国。这一个我们在读大英语书的时候啊，